但求我的志业不受我的业报身的苦而系缚而怠惰，这才是菩萨道，这才是菩萨道。这里的别时意趣就是这个，劝一个人起家行，不要停留在理解的层次，就跟他讲一个方便法。什么方便法？就是说了，你诵多宝如来名，即怎么样？即成就正等觉。啊，又说这个意趣，这个意趣呢，就是要告诉你要起家行，起家行。你看他底下的说法，他说呢，懒惰者是这个不起家行的这种人，他菩提种已经种了，可是因为不起家行就没有真实受用，所以要真实真的要修法，才会真实起受用。所以他说啊，令懒惰者由比比因与比比法精勤修习，比比善根皆得增长。此中意趣呢，就是显诵多宝如来的名，因是生净因，先把生净因画起来。生净因就是增上缘了哈、哦，用我讲这句话做他开始起修的一种增上缘，让他进一步去求取善根八相，能够把五根变成五力，令他真实身心受用。非为诵名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不是说你持诵名号一生就已经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了，是一生如来称就可以毕竟成就佛道，是要约一定的时日，善根成熟力固，必当成就的意思，就是蒙佛受记。受记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善根发起了，为了他起增上意要起见呢，于是说这样子的话，如有说言，有一千有一金钱得千金钱，你投资一元可以得什么千万元啊？这种广告词呢，常也在很多金融广告当中可以看得见。可是这种话呢，起于一日，意在别时，不是说你今天投进去，你存进一钱就可以得到千金的。意在别时，就是你次第理财以后呢，理财只要成熟了，累积时日成就了，这一金钱就是得千金钱的因，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至少把这一金钱要愿意投入，还要次第加行，才有办法得千金呐、啊。所以中间要有什么时日因缘的成熟力，没有时日因缘的成熟力是不得决定力啊。但是呢，善根已经成就，这是千真万确的，以此呢劝进加行啊，此意如是，此意如是。后面那一段呢，就是我们140页最后一行说，又如说言，唯有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净土宗的说法，也是劝什么，劝增上信，一定要对这个法门有这种增上意要的信根发起，切愿往生，对不对？你既然信愿成就了，行门还会马虎吗？有了信愿力，行门就必进不退。密教是以极生成佛来劝学人用功，禅宗是以见性成佛来劝行人用功，净土宗以什么？以不退成佛来劝学人用功。极生有一种保证意，见性又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成就，不退是可以透过意志力决定可以成就的，只要你信愿确实行，就一定不退，不是吗？用不退的力量，用不退的增上意要心，决定一生名号必得往生。这就是这个宗门它的善巧啊，这宗门它的善巧意。好，此呢有此这么一个说法，所以翻回来142页，他说：“非有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之意耳。”不是只仅仅只是发愿而已，这个愿要切，一定信要有智慧观照的基础，对不对？你观照力的智慧善根越强，你有办法依这个名依这个愿调伏现行的烦恼，而得以什么一心不乱而能够往生，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道理方法是都要配合的，这个因缘是必须要别时意趣而得成就啊，不是仅仅依这个名言依文字表显的意思就仅仅只是这样子。像当今呢，就有人劝说本愿念佛啊，你只要在佛前发个誓说我要往生净土，然后你散心念佛就可以成就，那你是劝什么？劝一个人真正信入这个法门， 好好陪着他们一起共修家行。那我有一次去参访他们在那个新一路底的那个道场啊，我看到他们道场也是这样子啊，整天24小时，不是放佛号机有人念佛啊，是真正人在念佛啊，但是轮班就是了。每一个人到那个道场要共修，每个人一定要去发愿，一天去那边轮三班，轮三班，他不要你24小时精进念佛，你只要花你有空的时间去那边轮三班，你随时去都可以看到那边有真的人在那边绕佛、拜佛、念佛，令那个道场真的有人在那边用功。只有人才可以劝人真的用功，只有个佛号机啊，回去听爱丢或者跟着念就好了，有一声没一声的，心也怎么样？乱，所以有人呢骂他们的那个法门呢，就说他们只是一本愿散心念佛，怎么可以得以往生呢？对他的道理方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记住哦，每一宗都有他的道理跟方法，只要那个善知识是依真正般若的智慧，有心啊，有心真正带这一区共修者成佛，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站在他宗之地啊之地去谴责别宗他宗的不对。这种说法都不好，好好把自宗的道理方法掌握清楚，切信真正真的去信，这才是自己可以得受用的道理。所有的都要别时欲去，因缘时节成熟力故，才有办法成就那个果报的。这就是别时欲去，时就是什么？就是因缘时节一定要有成熟，不是今天只是浅浅这样做就够了，背后还有意趣。意趣所指的是什么？你就要忘却嘛，我只要心不退，管它多少时间，对不对？时间跟空间就不是我要顾虑的，由此泯除对空间跟时间的分别见，也没有念佛数量的差别，只有一心念佛，不就是真实之道吗？所以要配合这种道理方法，如实的了知每一宗的修行法要，才不会谤匪他宗啊！否则你要好好把你自己宗搞好就好了。啊，这就是别时易去，要有时节因缘。时不见得是时间的长远，不是一定时间多长，而是自己的因缘成熟，还是要靠因缘成就。但是这里只是要增上修行的意要，所以一定要切真的信。真的信是依着真谛起信，依着真如起信，切愿，愿一定要是第一优先顺位。于是你有了这个往生愿，一切的世间贪嗔痴所显的染爱境界根本不值一顾，对不对？要放下就放得下，你就可以调伏贪染之心，因缘成就，随愿往生，这难道不真实吗？啊，这就是别时易去的意思啊。用你的真心切愿打掉对时间空间的分别，只要我的心不退加行，这一个愿一定必得果成就。你要真的信，中间就怕你怀疑，这个易行可是却是难信之法。你怎么样不要去顾忌时间跟空间的障碍，而能够一心加行不退转，用不退转的心愿跟加行力而得以成佛。净土的法门，不管你修哪个净土，都是这个意趣，就叫做别时意趣啊。只论用功，不论时节的长远。好，这是别时意趣。好，第三个谈别意意趣。好，我们看一下前文。别意意趣，他举什么例子呢？在140页倒数最后一行说：如说言，若以逢世而所勤和沙啊，这个念勤哈，勤和沙等佛。勤和沙就是无量诸佛的意思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一定要视视，就是供养啊，随视随视供养无量十方三世诸佛。有这样的功德积聚之后呢，于大乘法方能解义。骗笑哎，况且故为理工骗笑，起码廖成林啊没有经过逢世勤和沙劫的佛，为什么他就可以讲说大乘法义呢？啊，这话不是这个意思，这话叫做别意意趣。好，请看王阳怎么解释，翻过来。中间这边呢，说别意趣是什么呢？他说为意名言有多意义。如解意言，如果我们要了解它的道理呢，要怎么说呢？解有三种解，意有两种意。首先你看解有哪三种？ 劫有三种，冒号，加个冒号。劫有哪三种呢？第一个，由闻而生劫，我们这叫做闻所成慧，这种慧就叫做信劫。由思而解，这叫做思所成慧，这个思就是去思维一切法的四种道理啊。我顺便补充一下，什么道理？法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法尔道理，要循着这四种道理去思维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然后呢去应可这四种道理，这一种思所成慧才是这种依着彼度量而得到的解义，这个叫做思所成慧。思不是你今天胡思乱想那种思哦，是有道理有方法的思维哦，啊，依着因明哦，正确的彼度哦，不是你胡思乱想哦，依着这样子所起的慧才叫做思所成慧哦。啊，第三种慧是由修而解，修是什么呢？修三摩地，三摩地就要有止有观，有定有慧，定慧成就，你能够正自心真如意，这叫做清正而解，这就是修所成慧。一定要在三摩地心当中所证的真如境界，才叫做修所成慧。啊，解有这三种了，所以解呢就有这个信解、彼度解跟清正解、正解，啊，正解，啊，有这三种解。那么这边的别意义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第三个，由修而解。当然了，三者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说，你要侍奉，你要供养这么多的佛，对大乘法才有办法解义。它的意思是说，不一定，因为随着你这一生的善根，你不晓得过去劫以来你已经积聚多少善根之粮了。所以张三可能拜八万拜，李四可能拜三拜，他就开悟了，对不对？个别个别不同。所以今天呢，你去师父那边领个加行，说你要拜十万拜，不见得拜完十万拜你就可以证悟真如的。你不要去比张三李四个别个别有什么不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义，过去生所栽培下的善根个别个别不同，你所证的义也因为你的智慧有深浅所证的义自然有差别啊。所以不要说同一句话每个人悟的境界都是一样的，不能够说成一样啊，不能说是一样，这就叫别义义趣。好，这是解的三义，义也有三个，就道理也有两种。我们一般讲文字所写的道理有两种，一种是文义，一种是实义。文义就是世俗地，实义就是圣义地。文义就是依着名言所起的世俗文字的理解，你只要如理如量的理解就叫文义。可是呢，由修所成慧所显的离言法性，那个才叫做实义。实义就是真实义地，就是圣义，就是圣义。所以一样一个义就有两种层次，一种是世俗地的名言层次，一种是离言的实真实义地、圣义地的层次，有两种。那么别义呢，指的是第二种啊，指的是第二种实义。实义不是文义，实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文字上的道理就只是那样子，所以布尔金才处处跟你讲，虽如其说而不如其说，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子。金刚经就说了，如来说即非是名，用三段论法呢，让我们呢不要停留在表浅的文义上，要能够进一步空掉他的自心妄执，再进一步的弃证离言法性，于是你可以依着方便义施设种种教法而不生执着，那个时候你的心所弃证的真如才能够叫做实义。实义，所以说这个法只是告诉你要对一切众生怎么样起恭敬。所以与其我用时间来侍奉诸佛，你看佛是不世出的啦，对不对？经过几千万劫才会出现一个佛，对不对？贤劫也不过千佛，你要供养过秦和沙那么多的佛才可以了大乘的法义，哇，阿弟洗干净开牢固。佛就跟你讲啊，如果你愿意看十法界的众生都是佛，只有你一个小人就是我，在那边受一切众生的调教，那个时候你用这一种供养众生、礼敬诸佛、称叹诸佛的心，随喜一切人的功德，你就可以在这一生累积秦河沙劫供养 这么多佛的功德，不是吗？这就是别义啊。别义不是要透过那么多的时间相，那么多个数量相，是叫你起精进，叫你起无分别，叫你起那种恭敬心，叫你起那种真如实观的那种气正力量，激发起那种不被限制、不被文艺限制的那种心量。这就是别意义区的意思，逼你啊产生出这种潜能。所以呢，经说若以逢是尔所情和沙等佛与大乘法方得解义者，此以别意义区说如是言，非为解于文艺，不是说简单文艺，文艺我起码该水，你们拎着了解啊，对不对？那够啊，多一点，我现在得善根福德才有办法了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指文艺而言的，乃为正解诸法真如实义。所以，我们今天我用凡夫身来为各位解说文艺，我们大家都是要我用舌根来练习，你们用耳根来练习，练习什么？练习气证这个真如实义。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一起学习来气证真如实义，否则您有是佛多生犹不解于文艺者也，对不对？对不对？我到底要累积质量到什么时候？空空空空走到百百百，那拜个当心，你拜佛做释迦心也要懂迦行啊，对不对？如果你懂得普贤如来的心法，哎呀，你一佛顶礼下去就同样礼千佛礼万佛，所以你心量有多大，对不对？你止观力有多么深多么广，你就可以有多大的功德，一心之间就可以契入实证的真如实义。就是要逼你起这种正上力，不要你是只是念佛只是口念，对不对啊？不要说你拜佛只是身拜，对不对？心以及意都不起如理如量的观想，你完全没有身与意的三业一如的那种修养力修行力，你根本不起这种气正的力量。所以要逼我们怎么样，身心三业内外一如，用这种如的力量，如来拜如来，这个力量大，佛心念佛号，这个力量大，不是吗？这就是密啊，这就是气正心地法门的修行，要逼我们入这种别意义趣，超过名言所教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你要去突破那个格，气正到别意趣所指的那个无法言说，不能逼你，你要心甘情愿自己理解这个道理，而直接去冲破那个框线，这个叫别意义趣。这是善知识的一种善巧。那么第四个，补特伽罗意要意趣，这个意趣就有点像四悉檀当中的四见悉檀，请看前面所举的例子啊，141页第一行下面，补特伽罗意要意趣者，就是指为意补特伽罗先暂布施后还悔智，就是甚至是为一个有情众生呢，先为他赞叹布施，后又批评布施的功德不究竟。如于布施是如此，进一步为他讲赞叹斯罗啊，斯罗就是戒，后呢又悔誓，就跟他讲斯罗是不够的，要进一步修忍怒，你只有持戒咬牙切齿，对不对？不能安忍，那不够用的。然后呢又跟你讲赞叹安忍，你修了忍之后呢，又跟你讲忍不够究竟，你还要精进，精进不够究竟还要禅定，禅定不够究竟还要气证真如的般若智慧，对不对？一分一分令你怎么样增上啊？如是呢，一分修者当之义耳。一分修，等一下会解释。一分修就是以烧为主啊，那种啊啊，做完那朵花啊，做完那朵花啊，就是永远用数量、用时间、用空间种种有为差别相来计较万端的那种人，叫做一分修者啊，一分修者。也当之义耳，就是以少为主的那种人呐、啊。如是名为四种义趣。所以呢，补特伽罗意要义趣，就是告诉你要见次增上。所以这个比较不是接，它包含了世间悉檀，也包含了为人悉檀，对不对？先让它开始发动，发动以后呢，要见次增上啊，起意要心，那是接近意要悉檀啊，接近世间悉檀，起这个增上加行、次第加行，那个是接近所谓的为人悉檀。好，我们翻过来看142页倒数第二行， 不得伽罗意要意趣是指什么意思呢？王阳说，官比有情意要不同而施教有义故。啊，如官如是有情，先实意要兼令故。哎呀，如果老师看到你这个学生啊，哎呀就吝啬耶，于是呢就为你在面前说啊，赞叹布施，啊，说种种布施的殊胜功德。啊，后时乐施，后来呢你呢就听了老师的话呢，也乐于去惠舍他人呢，可是呢然复于是升起执着，于是呢你就可处处的呢一定要执着起布施有相的这种形象，啊，以施为最胜，以布施的功德是最殊胜，不修于法，就不修其他的增上行量。所以呢老师就为你面前呢怎么样于施悔志，就呵斥这个布施的功德是不了义的，是不了义的啊，如说布施功德少小啊，不如戒等功德广大。那么如是呢，同理可证，你能够持戒了，可是呢你又矮板，对不对？食骨不化，老师又会跟你讲这样食骨不化没有体啊，又呵斥你一步一步引你向上。这就是告诉你这样子对老师而言，他所教的法起于一法，自起为证，难道前后他所说的道理难道是相违背吗？不是的啊，你不应当认为老师所说的话是有互相违背的啊。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令有情舍劣得胜，下劣，舍下劣的心法而进一圣，圣圣是圣境，圣不要解释成高，是进一步的意思，要进一步起加行啊。故讲十罗讲一分修也是这个意思。那这边的一分修比较不明了他的意思，王阳就解释了，他说什么叫一分修呢？一分修世亲无信两位菩萨的解释都是说叫做世间修，就是呢不发出世间的意要心，只想去得布施、施罗、持戒等这些世间的功德啊，不想用它来回向出世间的无漏功德啊，这是一种。也可凡修一法，或修小乘，一法是少小，是以少为主之法，或修小乘就是自求解脱，不修大乘就是不发菩萨心、菩提心啊，这种行者呢都称为叫一分修者。所以呢只求世间果，就是不能够行无相布施的那种人，只修少小法以少为足偏取者，或者只修自了而不发大乘心的，这个呢通通叫做一分修者啊，这个就明了了啊，原来要为这种人常常说什么呢？补特伽罗意趣啊，这就是四种意趣。好，接着进一步讲四种秘密啊，所以这边要画个斜线呢，在第三行中下方这边啊，前面呢是讲意趣，底下讲秘密。好，第一种秘密叫做令入秘密。令入秘密等者，就是所谓，请看前面第144页第三行，他说声闻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地理说有普他伽罗，就是有情啊，乃至有十法界的有情及一切蕴处界，那个诸法就只是蕴处界啊，有蕴处界种种法相的自心差别，这个就是说藏教义啊，约着一切法相的自性差别，安立种种法相的名言，乃至于呢安立十法界所有一切十法界各种形象的众生啊，那么这样子的法义是秘密让我们误入什么，去起真实众生而起大悲想，是为了起这种令入秘密，入什么？入大悲心。你要体现到你一个人的解脱而遗弃这么多众生，而你的成佛必须要依赖这么多众生才能够真正成就最殊胜的无上菩提道果，所以呢一定要先让你呢认这十法界认蕴处界等这些自性差别为实有，让你起自力加行啊，这是一种方便的令入秘密的施舍啊，而不是说十法界是真实有的，蕴处界的法性是真实有的，处处呢都有这种说法。好，翻过来143页，看王阳怎么解释。他说令入秘密等者，就是所谓诸有情初积浅劣与圣义地未能了之，设就是假设， 如果呢，便为彼说无有我，即诸法无有自性，说这种话的话呢，这些初修业者，这初机者呢，反而怎么样，起了金部位的心，反而谤毁佛法。而这种谤啊，是谤大乘法，对不对？这个罪是很大的啊。所谓此佛法乃同空化，乃去即去断灭，由是不复生起性根啊，向于佛道啊，不能够入于佛法。那这样的话呢，你反而不能够摄受这位众生了。所以呢，佛呢就为了欲令彼初机者得信入故，与大小乘中以世俗地理，以文字音声的言教呢，依着如理如量的彼度思维的道理呢，就为我们说种种十法界的友情。那普达伽罗就是十法界的友情，种种形象，他们的造业啊，受果啊，对不对？他的业因、受果、异熟果报、形象种种种种省略的差别相，以及呢，怎么样能够出三界得出离，又说诸法，诸法就是运出界等这些法相啊，观察这些法相，毕竟所显的三法印，无常、苦、空、无我等这些自性差别意啊，运出界是自性，无常苦是差别啊，运出界是一切法的自性意，无常苦空无我是一切法的差别意。自性也叫做自相，差别也可以叫做共相，就是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自相是具体的，共相差别是抽象的道理啊，抽象的道理。所以为我们说具体的运出界种种这些法相，也为我们说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道理，令我们怎么样呢？趋向一真，对不对？所以为我们说十法界就是要我们趋入一真，为我们说运出界就是要我们了知无我无我所，为我们说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要了知自性常乐我净的涅槃意，对不对？就是有取有舍，然后呢用取舍之后慢慢取舍，究竟你可以弃证到自他平等啊，尽自一如的时候，你就知道无取亦无舍，目的还是要你取证什么圣意。所以这边的令入秘密就是说世俗地理，所以世俗地理一定要以差别意有种种施舍，你不说差别教法就不能够对机说啊，对机说。所以呢，对这种机你说令入秘密。好，第二种相秘密。好，我们看看相秘密前面用什么例子呢？141页第四行啊，他说相秘密者就是于一切经教当中于一世处，这边举唯识教啊，解释密经说诸法相在一切法相品当中呢，佛在解释密经就在一切法相品当中说一切法相怎么样显善自性啊，就是偏激直一他起原生实这三种自性。那这话是什么意思？一切法相佛不是常常说一相所谓空相吗？今天讲一切法都是空相无相，为什么有三自性相呢啊？那这个相秘密是怎么解释？好，请各位翻回来143页，相秘密等者如前颂言。这一句颂在什么地方呢？请在这一行上面的注明请参照128页，你们往前翻一下，128页第三行，幻等说于身，说无计所值，若说是清净，是为圆成实。啊，这边是为我们标列了三自相的定义。他说第一个，幻等说于身，请旁边注明就是依他起相，幻就是如幻。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因为一切法是原生意，对不对？原生意就是意他起，原生虽然名字上有生，其实怎么样无生啊？这是我们前面讲过很多的。所以佛为了要说如幻的有为，于是呢说生，这是随顺世俗地理说有生，而有生是依他起说生，而依他起是因缘生相，因缘生相是原生，只是因缘的变异，没有实体的生灭，所以还是要了知生无自性。 所以说有自信，其实也是要显无自信，这个道理要很通哈。所以呢，为我们要了知一切法如幻的缘故呢，所以假说有生啊，假说有生，因为必须要先施设有生，才可以误入无生的无自性。这是约的依他起相安立的名言，这就叫做相秘密。一切的法相安立的秘密，是为我们要弃证法性，秘密施设，而法相当体就显法性，不是离开法相别有法性。法性如果另外有相，法性就是自性妄执。法性只是相所显的道理啊！你如果能够在法相当中不着一相，离相浅相，无取无舍，而能够弃证到无生的真如意，那么你就可以证入如幻三昧，这就是施设依他起的目的啦，对不对？那么第二句话他说，说无即所执，即所执就是骗即所执，而那个无就是毕竟空。佛常常说无，常常说非，常常说空，是空什么东西呢？是空骗即所执，是骗即所执的体是无的，骗即所执的相是无的，可是那个作用是实有的。这就是讲骗即所执无自性的由来。所以呢，安立骗即所执相，就是要显毕竟空义啊，就是要显毕竟空义。所以骗即所执相有种种名言差别相，但是有无量名言的差别相，就显出什么？无有一相，无有一相，没有差别。所以呢，才显什么？显出什么？显出相无自性。一切的名言相是无自性相，无差别相，是毕竟空相啊，是毕竟空相。这是相秘密所说的。那么若说事清净，事清净就是自性清净、离垢清净、道清净、教清净四种清净，我们之前曾解释过的。讲这四种清净，跟你讲这四种清净不是有四法，而是跟你讲这四种清净毕竟无有差别。自性清净是由离垢清净而体会的，离垢清净是约修清净无漏有为的道而成就的，而道是依着佛智慧所施设的名言教法而成就你，对不对？厚厚益于前前，所以毕竟都是依他起所显的什么清净，毕竟的清净。所以这种毕竟清净圆成实相，一切都是清净所缘，无有差别，这个就是圆成实相所显的秘密。所以圣意其实无有一法可说，圣意自信也是无自信的啊，圣意的自信也是无自信的。所以用四清净来告诉你，圆成实性也是无自信所显的差别相啊，可以讲说有四种清净相，而这四种清净相毕竟是一相，无有差别。这就是三种法相安立的秘密。这三种法相的秘密并不是在显有自信，反而都在讲三种无自性。第一种如幻的依他起在显生无自性，第二种骗即所执是在显一切法相名言无自性毕竟空，讲圆成实相就在讲圣意，如果一切清净所缘也没有自性相安立的必要，所以圣意亦然清净，一切法毕竟都是清净，没有不清净的。所以呢，讲有相就是要你弃入法性，法性绝对不能够离开法相别有安立之相啊！你别离开法相安立法性，就是常空或者是断灭啊，都是堕于另外一种空性的执着啊！这就是相秘密。所以要说空，一定要于相说空，约缘起的理说空，不能够离开缘起的理说空，不能够不安立法相说空。如果你说空而不能安立法相，你就不是行菩萨道者。能理解空，能够弃证真如，也要能够安立一切法，这才是中道行者。这是相秘密所显的道理。好，我等于把这个道理都说了，翻回到143页这四句啊，也请各位背起来啊，多背四句不会死啦。好，回来看相秘密。他说相秘密等者如前颂言啊，就是 取前面的送啦。相等说余生，前面是个换，所以请把那个相画起来，旁边改写一个换字。换等说余生，说无计所值，有没有？这是前面等。若说是清净，是为圆成时。这四句偈呢，即说什么呢？即是说诸法相所显的三自性，就是说一切法都无所有，加两个字，自性相。所以安立三自性，就是在显三种无自性相。密意就是在显什么呢？遍地所知都无所有相，对不对？非为一缘，就是依他缘成，亦无所有。说一切法皆如幻化，密意是在显依他起相如幻如化，而不是说缘成时亦如幻化。因为缘成时是无变异相啊，你不能说缘成时是幻化相啊。那么如是等等，就是说一切法相的秘密。所以法相不得不非得要安立，才有办法令众生契入秘密圣意。好，这是第二。第三种，对治秘密。对治秘密就有点像四悉檀的对治悉檀啊。好，请看对治悉檀，对治秘密，他这边举的例子是什么？请看前面141页第四行下面，对治秘密，所谓于是处说行，啊，行就是修行了，修行有八万四千法呢。说行门的对治呢，有八万四千门，啊，翻回来，143页倒数第二行说，对治秘密者，就是说不净观来对治什么贪，啊，这是一段，说持敏观来对治嗔，乃至，哎，乃至，请各位不补了，中间缺了两个。缺哪两个？原性原起观对之痴，对不对？借差别观对之慢，对之慢增上人啊。借差别观就是观四大戒，观十八戒啊。借差别观，那观安那般那，安那般那呢，就是出入息，就是观呼吸啦。啊，修观呼吸这个法门，就是为了对治什么呢？寻思调举散乱出众的行者。这五种就是五庭心观了啊，五庭心观，智者是把戒差别观改成念佛观啊。他说多障众生念佛观啊，那这是汉传跟这个印度的传承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些都是对治法，不只是这些对治法，连三七道品、三解脱门。一切的法教都是对治寻思啊，对治种种的所对治。他说如是诸法各有对治，故非一切一切可修。一切一切可修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一切法啊，一切一切可修，前面一切是一切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修所有的法，你必须有那个病修那个法啊，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所以佛法只是药，道师弟只是疗程，对不对？一切法本来无所说，对治而有所说，这是对治秘密。所以呢，你一定要看到能对治就知道所对治，不要把能对治法去比高低，认为有一个能对治法是比较殊胜的，就好像把类固醇当作灵药一样，对不对？类固醇是可以治很多病，可是它毕竟不是好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药执为有真实性，所有的有为相都毕竟是有害的啊，是有漏的啊。那么如是144页说，如是所至有八万四千烦恼故呢，所以对治法门亦有八万四千。若说实相一法不立啊，无有一物可安立啊，无有一法可安立，种种法就是种种的对治秘密。所以说能对治就知道他要所对治，说了所对治，你就自己要去找到能对治法。那么有了能所对治的法，你就知道能所对治毕竟是观待施设，毕竟无所有啊，这样才有办法契入秘密啊，而不要在能对治所对治的那边呢比种种的差别相啊，修行实践为上，这是对治秘密的意思啊，对治秘密的意思。好，第四个转变秘密 转变秘密在141页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请看141页第五行，说位于四处以其别意诸言诸字即显别意，就是有用另外一些好像似是而非的文字呢来显另外的道理啊，如有颂言，底下就有这四句偈，觉不觉为奸，善助于颠倒，即烦恼所恼，得罪上菩提。就好像啊，经常也有讲啊，贪嗔痴就是戒定慧，对不对啊？乃至于藏传呢说要大贪大嗔大痴，这个背后呢都有秘密。来，请看王阴阳怎么解释。144页，转变秘密者啊，等者，世尊就说啊，世心菩萨就说了，位于世处以诸于意诸言诸字转显于意，于嘎塔就是后面的四句偈当中先解释第一句，绝不坚为坚是什么意思呢？第二第三的那个不坚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不坚就叫做定，不坚怎么是定呢？定应该是定了，定应该是决定，应该是坚才对啊，为什么讲的不坚呢？那你要看不坚怎么解释啦。好，为什么说不坚就是定呢？请看底下，有不刚强词条难调啊，有不刚强词善难调故，名为不坚。就是你的个性啊，不要刚强难化，你的个性是非常的调柔，对不对？没有你固执己见的那种硬邦邦的那种情绪跟知见，这种人叫做不坚，这种人容易得定，所以呢，不坚谓之定，是这样解释的。哎呀，没人解释才知，是不是呢？所以叫做秘密嘛，所以叫做秘密啊，所以叫做秘密。我们今天就要练习什么？不是练习坚固啊，不是要练习心如墙壁，是要练习心如流水，就让它流，不停留下来。有烦恼像升起就令它灭去，你就不停下来就好了。你只要不坚固它的像啊，令它如流水般清凉的流去，不住不舍也没有舍相，对不对？也没有舍相，这样子就叫定吗？定哪有那种呆呆面壁之相呢？对不对？行住坐卧若皆常在定，哪有一法不是定呢？对不对？我只要不固执那个相，就叫做定。哎呀，这就是大乘三昧的解释，觉就是起这种因重无间的啊，无间的心，这叫尊重觉啊，觉不坚为坚，你就是赞叹这种不坚的个性是真正的坚固。还用咱们老子的话就是什么，柔能克刚，不是吗？啊，最柔的才有办法克刚，你用无所得才有办法兴起不疲不厌的什么？菩萨心，不是吗？啊，所以菩萨心呢是根本无有一法可安立的，这种法才是最坚固的法，才是真的能够行诸无量劫而不疲不厌的心。所以说绝不劫不坚为坚啊，前面两个坚呢是不同的啊，不同的意思。这就是名言的秘密啦。他说呢，你就是要让你的个性不要刚强难化啊，就叫做不坚，基于此中起尊重觉，对于这种调柔的个性呢，聪明的智慧呢，去起一种尊重觉，觉这种不坚就叫做坚啊，就叫做定，起这种真性定啊，依着真意起的定，依着智慧起的定，依着观照起的定，那这种定的调伏力量是最大的。好，第二啊，于无常等为无常等是能颠倒，这段话很重要哦。你看哦，我们今天的凡夫就是颠倒。什么叫颠倒？把无常认为常，对不对？把涅槃的常相认以为不可得，这就是颠倒。可是如果我们如实的见到无常，说无常，对不对？知道离了无常，涅槃是常相，不会堕于两边的执着，也不会觉得有一个什么一定是什么，不起一种决定颠倒的圣解，这种就叫能颠倒。能颠倒就是颠倒一切凡夫的颠倒执，把凡夫的颠倒执怎么样再颠倒过来，你就怎么样就可以弃入正道了啊，这叫做如实正观啊， 是于其中善按注意
啊，是哎，我是不是跳了一行啊？错了，跳过一行，请看前面一行，
善注于颠倒。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是第二句话哈，于颠倒能颠倒中善按注意，
啊，
就是能够颠倒一般凡夫一生的颠倒，不但如此，还要能颠倒二乘人的四种颠倒，就是要总共颠倒八种颠倒，能够把凡夫一生的四种颠倒，也把二乘人的四种颠倒都能够怎么样拨乱反正，都能够善解其意，都能够做如实正观。这个才叫做善安注意。与无常等说是常，这是凡夫一生的颠倒。把涅槃的常说成是无常，这就是二乘人的颠倒。如果能够把凡夫一生把常认为颠倒为常，把无常认为常的颠倒见，把它反过来，知道他过去就是不如实见，愿意如实善用其心，这样如实正见，这就是能颠倒。把凡夫的四种颠倒颠倒过来之后，你的心就能够善安住圆满真如意。进一步的，如果把二乘人的无常苦空无我的颠倒也都反过来，就能够弃证自信涅槃的能颠倒意，这就是善安住。善安住就是远离凡圣的八种颠倒，而能够让心无所执着的善安住，这才是真正的善安住，善住相啊，善住于颠倒是这个意思。对于一切凡夫一生二乘人的所有颠倒，都能够善观如实，而能够弃证平等真如自性涅槃，这就是善住于颠倒的意思。好，第三句，即烦恼所恼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当菩萨成就了法身以后呢，他就会精进出入于六道当中啊，取劳生死而不受烦恼的系缚。所以呢，精进取劳就是入六道生死流当中，名为烦恼。为众生故，常时取劳精进所恼，就是呢负担，为了当众生得度的正上缘，所以他陪伴众生入诸生死，入诸生死。这就是极以烦恼所恼，这种烦恼才是真正能够生菩提的。凡夫的烦恼不能生菩提，能够为众生担待一切的常识取劳，精进修学自受用的空性正见，这样子不受生死相的系缚，这样的人能够得恶力的菩提，才能够极以烦恼所恼啊。默学这样的解释啊，你自己去补充哈。所以如有颂言处生死久恼，但由于大悲故如是等，这些话都是在解入于生死而不受系缚的菩萨所修学的志向悲向，这叫做极易烦恼所恼。所以你说菩萨会不会烦恼？会，菩萨是为众生而烦恼，为众生病而病啊。所以我们不求无病，但求不被病系缚，担待你菩萨的志业，这才是重要的。好，这是第三句。第四句的解释，如果你能够圆满前面的三句，绝不见为见善住于颠倒及烦恼所恼而后呢，你就可以得最上菩提。为什么？第一句绝不见为见就是安住定，对不对？而这种定就叫佛的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就是见行的意思，见就是那个健康的健，行就是行走的行啊。首楞严定就叫做见行定，你能够在行住坐卧一切十处当中不退转，对不对？不舍家行，心不生动乱，这种心就叫做首楞严大定。你的心能够安住在这种定当中，是得最上菩提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善住于颠倒，能够把八道能颠倒过来啊，善住于般若空性的正见当中，这叫做得正见，是第二种条件。第三种条件，复以大悲不辞众苦，为诸众生，为诸有情受诸苦恼，这个叫做大悲。所以要成就最上菩提，要有三种资粮，一种是定资粮，一种是慧资粮，一种是大悲资粮。定资粮、慧资粮、悲资粮， 有三个，但是我还要为各位多加一个，这就叫对治之粮，这是家行道的资粮啊，家行道的资粮叫做对治之粮。所以我们把资粮呢分为四类：定、会、悲，还有家行道的对治之粮，有这四类啊，有这四类。能够得这四类的资粮成就呢，必定能够成就最终十地满心的最上菩提啊，以是为因，能得诸佛无上菩提故。当你要升上菩提位，还要经过十地法身的修行啊。十地法身的修行个别有个别修行的主题，有人要断的障，有他要证的真如意啊，个别有个别的修相。好，这里呢是一世尊的八种教学方法啊，约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呢，这边呢各举经文来做例子呢，来告诉我们呢，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就要有这一种善巧啊，这种善巧。好，最后呢来看144页啊，还剩五分钟了，我们看来只能够讲一小段啊。若有预兆大乘法事，所以他就是告诉后人呐，无著菩萨就告诉后人呐，如果以后呢你要试图用这个用你的话，好，用我们后人的话来解释大乘的法教，法就是三藏十二部，如果要解释三藏十二部之名句言说呢，你略有以下的三项来造其事，造就是编造啊，来写你的注释。你看哈，要写一切经教的注释啊，也有道理有方法的呀 啊这三项不是指前面的所知三项，也不是指唯识三项，是指造事的三项。你要造一切经律论文字言说的解释，要依着这三种次第来施设。一者由说缘起，一定要把文明句文的缘起一定要能够说明白，而缘起就是无起，就是告诉你法本来若说实相，一法不立，约什么秘密什么依据，所以才有所说。连金刚经那么样子的观照般若都还必须要施设三段，说如来说即非是名，对不对啊？于是当你要施设名句文的时候呢，就要先说缘起，先说缘起。所以你看呢，经文一定会有发起，对不对？发起呢就要讲六种成就，然后呢再讲法会的不共缘起，施设当机众说契机的法教，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判教，判教不是讲法的高低，是约着那个时节因缘当机以及义理要博得深浅，于是呢种种施设，这种缘起一定要先说，免得人家误会后面的文意，后面的文艺啊，这就是先说缘起的必要性。第二个，再说由缘起所施设的种种法相，这个法相当然指的是名句文啊，名句文。所以呢名句文就是说本来没有那个法的，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起见，就是由第一个缘起，就是有什么道理啊，有什么因缘，所以我又假施设了一切的文字，这个文字不是本来有的，这种文字在白法当中把它归类为什么？归类为就叫不相应行法啊，归类为不相应行法啊，这些就叫做缘所生的法相。其次要去解释一些假设，就是说你要理解这段文，就必须要先理解几个我们先为了要解释方便起见所施设的法相，这个法相你不要执着哈，是先假设它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依着它次第生出彼度的智慧，最后呢你连这些法相都要怎么样破掉啊，因为这些法相是缘起所生的法相，不是真实有自信的法相。好，第三才进一步说什么呢？好，三者由说语义，才说名句文的文字的意义啊，你看啊，说语义反而是最后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多人把我们过去的经句呢都忙着把它改写成白话，这是不对的，读论才是比较重点的，那论 是告诉我们这个经它起造的缘起，以及呢详细的为我们定义，为了要解释一切的经律论，所以必须依缘施设种种的法相。所以呢不学习法相的定义，你就囫囵吞枣，连什么是世俗圣义都搞不清楚，连什么是有为无为也搞不清楚。很多人现在都不好要学法相，学习法相难啊，偶像这好像在读字典一样无聊了。问题现在的人学佛最烂的就是法相基础太差，那就每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啊，你说的什么道理啊，什么叫一门深入定义一下好不好，什么叫广学多闻定义一下好不好，什么叫五蕴定义一下好不好，都不定义就马上批判，不取得双方共许的定义，马上就立刻讲你要说的道理，啊你看不丢，啊你看不丢，两个人的定义根本就不同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你要说的都是讲你啊，不行理啊。所以要说理一定要先安立什么共许的法相，法相如果不明白啊，没有安立明确啊，语义啊，随人各解，也不要说谁对谁错，是这个意思。所以语义往往是最后的事情啊，这是解释经律论非常重要啊，无着菩萨的体会，无着菩萨的体会。好，底下他次第说，看来没时间了，我想这个意这个道理呢比较重要，看来我们还需要再一次。那么为什么再一次我就可以把所知相讲完呢？因为我只打算讲到146页倒数第二行。那么语义呢包含两段，我们先看一下哈，最后146页最后一行语义呢分为得处跟益处，各位不妨写一下好了，得处就是讲果啦，益处就是讲因行啦，啊果得跟因行，就是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果德，你要因地要怎么下手，果德的叙述是得处，因地的法行就是益处，怎么下手。所以呢解语义也有方法的，就是要讲它的因果相属的之力啊。所以呢藏传呢叫做机道果，那我比较喜欢讲因道果，就是因果之间那个道路啊。果是什么，因地要怎么次第怎么施设，所以一切法你要解释它的语义，一定要把它的果德因义以及道次第都要讲明白，把这个因道果或者是藏传所谓的机道果一定要说清楚，才可以把这句话的语义说明白。如果你只说它的文字消文解义，只是白话的解释，那你在说果还是说因，还是说它的道方法啊，过程的方法，你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你要圆满的说明，这才叫语义的说明。那这个东西呢，讲起来就多了啊。那个以后啊，我们在讲这个教学方法的时候呢，再把这一段文提出来解释，啊，提出来解释，或者我们以后呢，在整理菩萨地的时候呢，再拿这段文来做解释。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礼拜呢，大概再有两页多就讲完了，所以下礼拜呢，我就会接下去哈。来回看王恩阳的序啊，所以各位可以不妨啊预习一下序的第一页到第二页啊，我们上次序啊讲到第二嘛哈，二者所知相分，分别凡圣所知境界所有实相，从那段文啊，我们下次会讲到第二页第三页的第三行，当思反矣啊，当思反矣，把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哈，依着王恩阳的那个序文呢、啊，做一个总结啊。那我们这一段进度就算告个段落了。那进一步怎么办？我们怎么学习呢？我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学长做报告。好，请各位先做预习，我们今天就到此。